8月18号，小雨。
5月21号，多云转晴。
7月13号，暴雨。
12月3号，中雪转阴。
每一天天气变化万端，但无论天气如何，让我们继续保持心晴朗。拥抱每一天。
有人生性乐观，有人生性悲观，但总会有害怕的时候，因为害怕而失去许多平安和喜乐。
无论你的境遇如何，请相信耶稣爱你，他能够帮助你。
欢迎收听人生有主心不惊，和您谈心理疾病的认识、预防与治疗。
绝望的人当抬头仰望，必得安慰，必有依赖。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为您播出的专辑《人生有主心不惊》，和您谈心理疾病的认识、预防和治疗。在过去几天的节目时间里，凌云为您邀请了仲国仪博士，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心理咨询师，在节目中和我们谈论的许多与心理疾病有关的话题。那今天要继续的请仲老师来和我们谈焦虑症。仲老师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昨天和你谈完，在吃饭的时候和我的同事聊天，有一位同事他就说他也有一位朋友，过去也是从事这个心理咨询的工作，后来呢他就放弃了这个工作，因为他就发觉在这个心理咨询的专业里头呢，他无法有机会来分享他的信仰，所以他就觉得说，哎，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常常需人借着一些药物啊，或者心理辅导等等的方式，想要帮助病人。但是他就发觉，很多人生命中一些最深层的问题，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方说心中的苦毒啊、怨恨啊等等，结果就导致了很多心理的问题嘛。那这些生命中最深层的问题，这些长期的苦毒，那种无法饶恕人的心那种的情绪你不是借着一些理论啊、一些知识、一些方法能够帮助你得到解脱、得着完全的医治的，除非神的力量才能够帮助一个人真正的从内心深处去饶恕别人、去原谅别人，自己才能够得着真正的医治和释放。仲老师，但是你在你的专业里头也有很多机会，特别是一些基督徒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不仅仅是借着这个药物或者是心理学的专业知识，更是能够和信仰结合。
是的，其实我也觉得我真的是很蒙福，因为以前我在接受这些专业训练的时候都没有机会，或是说也没有这些方面的训练来告诉我说怎么样把信仰结合在我们的专业里面。其实我们的生命中灵性这部分真的是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它是根本，那反而我们都是在讨论一些专业上都是一些比较表面跟皮毛的这些治疗方法，而且真正的灵的问题，就是说灵命的问题都没有去探讨它。那所以其实我后来我学到后面我也觉得很沮丧，因为我觉得好像找不到出路。我在整个念完之后呢，我就觉得说我要去念神学院啊。说我觉得心理学学完也不过如此，也觉得好像那么多的个案来到我的面前，我总觉得我没有办法把最好的给他们，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在一般的机构里面实习，它不是基督教的或是基督徒的这些机构里面，所以我很少机会来分享我的信仰。 但是我又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医治的根源，所以我也觉得很辛苦。那个时候我对心理学没抱着太大的希望，就觉得这个不是我要的。所以我实习完那时候毕业，我就觉得我要去念神学院。那对啊，真的，我后来跑回去参观了几所神学院，然后又一直在祷告，看看神怎么带领我，能够把我的专业就是拿到一个博士学位之后要怎么样来结合一起来使用。诶，那个时候我在寻求的过程中，后来我就遇到了我的老板，就是间接也是朋友介绍，那专门他自己创办一个基督徒的智商中心，所以后来我想也是神的开路，就让我到他的机构里面来工作。哇，那我就觉得真的是如虎添翼一般，就是我可以不但是继续使用我在学校里面学的那些专业知识，也可以把我自己觉得最宝贵的信仰放在治疗过程当中。所以我自己其实我是非常享受在我的工作上面，因为我看到神怎么使用我，也看到神怎么样做那美好的工作在我的每个个案身上。
呀，对对对，所以像你这样的情况真是很难得的。
是，感谢主。他们就是要寻找这样子的有基督教背景的一个智商师，或是说一个辅导人员，所以他们是带着这样的期待来的。所以我想神真的是让我在这里看见他怎么样子使用即使是现代心理学也可以成为人们的帮助。
对，两者相辅相成了哈，就是说心理学的理论研究这些的技巧等等也是能够成为一种辅助的方法，帮助人的生命得到一定的医治啊、但是要解决人的生命中很多本性的问题啊，我们就很需要从神那里来的力量了。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如果我们看我们所经历的很多事情，我们没有答案，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也没有依靠，所以有时候就会陷在那样子的一个绝望当中，就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环境，也没有办法决定很多我们生命中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父母亲啊，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或环境啊，其实很多好像感觉都是命定的哈。那有时候这些事情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或是苦难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其实很多时候是觉得很绝望，觉得好像我的生命主权不在我自己的手中，好像我是一个被害者，被迫来面对这些事情，如果只靠自己也实在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如果能够认识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也了解他对我们生命中极美的旨意跟计划，那整个眼光又不同了，所以我们在面对我们生命中的难处的时候又是不同的景象。
对对，真的是不一样，有基督信仰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是不一样，很多时候所遭遇的伤害啊，那种误会啊，那种被人陷害等等，你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去饶恕他们，做得到吗？谁能够做得到？
对 对,
对, 不对，
不报复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对对，但是当我们有信仰的时候，我们就发觉说神不仅仅能够给我们一种饶恕宽恕的力量，不仅仅使我们本身能够从这种苦毒怨恨当中得着真正的释放和医治，甚至神还会给我们力量，在对方甚至这个曾经陷害过我们出卖过我们的人，在他真正有需要的时候，甚至神还能够帮助我们去扶他们一把，去关心和帮助他们。
是的，我想只有从神来的力量能够让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对对对，所以啊，谈到这些心理疾病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出路还是必须回到神的面前。
穿着破烂衣裳，有饥有渴有疲乏，阿爸父，我想回家。Oh, dear.
那今天仲老师来和我们分析解释一下这个焦虑症啊，它的典型的症状特征是什么呢？
是我想焦虑症其实我们也是就像忧郁症一样，我们在生命当中一定也有时候是我们彷徨无助，是我们觉得困难很大，让我们没有办法去应付的那种感觉，或是说我今天我们要去参加一个考试，或是我们今天要去一个 interview 申请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接受访谈，或是在我们的表现上要给我们一个评价的时候，哇，这个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
很紧张。
对呀，是啊，这个我想应该是大部分的人都会有很正常的这些紧张的现象，或是说你看现在我们的环境经济也是不是太稳定，那我们所遇到的生命中各样的挑战真的是很多哈，那所以我想这个焦虑对我们来说呢都是一个很熟悉的感觉，但是呢什么样的焦虑是正常的，还是说我们今天这个焦虑已经到达一个过高的现象，让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或是做一些日常中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那这就是我们需要来探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称它为焦虑症。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到说焦虑也是我们人情绪中很常见的一个情绪之一，甚至呢有时候焦虑好像可以推我们一把的感觉哈。比如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要面临一个很重要的考试啊，还是很重要的事情放在我们的手中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压力呢就会想要做得更好，那我们就会更努力啊，或是花更多的时间去预备啊，那这个情况呢也许呢就可以让我们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表现，因为这样子的压力让我们可以好像展现出我们平常不能够展现出来的这些能力。就像在赛跑的时候呢，如果他知道今天在比赛旁边还有这个其他参赛者，那可能他跑起来比平常更快，因为他知道有人在竞争。那所以这个焦虑呢，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其实对我们是有一点点帮助，所谓的有帮助就是激发我们更多的潜能。那但是呢，如果这个紧张呢太大了，太多，紧张的程度太高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表现呢就会下降，好，所以这是呈现一个弧度。当焦虑超过我们能够应付的情况的时候呢，哇，那我们的表现就反而比一般的更不好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不想要的焦虑的情况。那焦虑情况包括哪一些焦虑症状呢？就像我们平常讲的啦，如果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们长期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就会肌肉紧张，肌肉紧绷，觉得好像这个脖子啊、颈部还有肩膀这边，哇，好紧，
是
这个可能就是很紧张啊。好，那我知道有人会有一些偏头痛的现象哈，或是说头痛哦，他压力大，他头部颈部那边就很紧哈。还有比如说这个坐立不安、不耐烦啊、烦躁啊这些现象，或是精神难以集中，就是我明明应该要考试，我要面试，哎呦，可是呢我这个脑子一片空白，那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正常的思考，那精神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或者是睡眠有可能是很难睡着，躺在床上一直翻来翻去睡不着，或者是呢睡着了以后很快又醒过来，就是中间醒过来很多次，那这些都是属于焦虑，或是说情绪容易暴躁紧张，好，一点小小的事情呢，哇，马上就爆发了，那这些就是一般焦虑的症状。
他比不着你的脚要动，保护你的比不大顿，保护你的是耶和华，他在你右边，月亮比不爱你，耶和华要保护。
你的皮肤阿哥，保护你的事业可怕，他在你右边引领你，白日太阳你不想你，夜间月亮你不爱你，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世直到永远。
我的帮助从哪儿来？我的帮助从哪儿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的帮助从哪儿来？我的帮助从哪儿来？我的帮助。
如果一个人他长期处在一个一直担心害怕这个状况下面，就是大部分的人觉得不会担心成到这个程度呢，如果一个人他的担心害怕程度是超过一般人的时候，这个有时候也很难界定，这个有时候是很主观的哈。但是如果这个人他一直觉得哦，他一直处在很紧张很焦虑很害怕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呢，那我们就会称这样子的是一个广泛性的焦虑症，就是他一般情况他都是好像没有办法放松啊，一直都是处于紧张压力的这个里面。
呀，是啊，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的情况都会让我们感到焦虑哈。啊，刚才你所举的一些例子，比方说要高考啊，要去面试啊，啊，或者是父母亲孩子很晚了都还没回来啊，你就会想东想西，你就会有很多的焦虑哈。那你刚才也指出，如果是一种正常的就是适度的焦虑，反而能够促进一个人高考之前更充分的准备，面试之前找更多相关的资料好好的准备哈，那是好的。但是如果过度的时候，你就反而到时候可能这个表现就失常了哈，反而就很糟糕了。那你所要指出的这个焦虑呢，主要是针对那个过度的嘛，非正常的那种焦虑哈。
是是，那过度焦虑里面又分除了广泛性一般的，就是好像常常处在这样焦虑的状况之下呢，另外还有几种其他的类型哈，比如说包括恐慌症啊，恐慌症是处于比较短暂的，然后突然会出现一些身体会有一些症状哈，比如说呼吸困难啊，突然觉得心跳加速啊，然后盗汗啊，或者是体温上升啊，就是说突然比如说在很短的时间内5到10分钟之内，我突然这个心跳加速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这样就是属于恐慌症。或者是说呢，所谓的惧况症哈，比如说遇到很多人的时候，哈，某种情况下，在遇到很多人的时候，哇，突然这个感觉就来了，觉得很害怕，就是很担心，然后全身冒冷汗，呼吸困难，就是有一些是在某一种情况下会出现的，啊，或是说在一个很封闭的、很狭小的空间里面，哈，有些人是这样子，或是比如说在那样子的一个封闭，在车子里面或飞机上面这样子一个封闭的情况。那这是另外一种所谓的惧况症哈，那另外还有就是所谓的强迫症哈，就是因为某一些焦虑的思想或是一些强迫的意念呢，造成好像这个人一直觉得有一些事情要发生哈，那他就会一直做某一些重复的动作啊，想要把它解除这样子的一个不安的情况。那就会觉得好像他不由自主的一直要重复这样的动作去解除他的焦虑，这是属于强迫症。那另外还有一个类型是属于创伤后压力，就是比如说有些士兵啊，他们到战场上去，哇，这是一个很大的灾难，或是说突然天灾啊、人祸啊，突然觉得自己的生命呢受到危险的时候，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这些突然来的一个很大的这样的灾难事件的时候，哇，他们之后呢就一直好像处在那样子的一个惊惧的状态，那这是属于所谓的创伤后压力。
这种情况有些时候还会好像一辈子都无法脱离那个阴影吧。
对，所以这些通通都是属于这个焦虑症的范围里面，是又细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
嗯，
是否我可以看清楚我是谁？是否我可以不再迷惑？是否有一天我可以卸下面具，完全
实的自己，是否我可以再一次相信谁？是否我可以不再寂寞？是否有一天我可以找到一位真心爱我的伴侣？
那么在这个预防和治疗方面，是不是也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呢？
是，是的。那也许我们可以就这些病因，我们先可以来稍微的来探讨一下，就是说一般的焦虑症是学界呢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研究呢，来了解这个焦虑症的原因在哪里。一般来说，其实也像抑郁症一样，它是集合了遗传、集合了生理还有环境因素所造成的。比如说呢，这个甲状腺功能亢进呢，就是可能产生这些焦虑的症状，这就是属于生理的一个部分。那遗传呢，就是说比如说家里面有家族病史啊，尤其是强迫症啊，那可能这个家人得到的几率也会比较高。那另外在生活压力上面呢，比如说突然有一些重大的事件，比如说患了癌症啊，或是说一些特别的困难啊，突然失业啦，那突然失学啦，或是说其他的这些外力，这些其他的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这些也有可能造成焦虑。那另外当然还有就是属于我们个人心理素质，比如说有一种叫做 A 型性格的人，就说这些人他们好像给自己很大的压力，然后他们拼命的工作啊，然后平常就是紧紧张张的，缺乏耐心啊，然后呢这个很倾向于竞争，好像就是随时都处在一个我要表现的好，我要把事情做得完美，这一类的。那这样子的性格呢也比较造成这个焦虑症的产生。好，所以一样的，就是焦虑症也有各个不同的层面上都有可能产生这些症状。
嗯，那么接下来呢，你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什么呢？
OK， 那也许呢我们可以稍微对于一般的焦虑症状做一个大致性的怎么样子治疗焦虑症的一个广泛性的探讨，然后呢我们再有时间或是明天呢我们再来讨论更细节的部分，怎么样子来治疗更细的这些恐慌啊，或是说强迫症这一类其他的类型。那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如何治疗焦虑症开始。通常一样呢，我们也是就像抑郁症一样，我们有心理治疗、药物治疗，好，这两方面。那一样药物治疗也是看这个患者他的程度来决定，好，是不是要服药，或是说要长期的服药呢，还是短期的服药。甚至有的时候他们这些抗焦虑的药呢，开的时候医生会告诉这些病患说，当你觉得有需要的时候你才服用。好，所以有一些的焦虑药物呢是需要的时候才服用。好，这个跟抑郁症呢或是躁郁症就比较不一样，因为通常抑郁症跟躁郁症的药是需要比较长时间长期的服用啊，不能够随便断药。
是是是。
那这个焦虑症呢就比较不一样，所以医生完全是看这个病人的需要，那来做这样子的判断。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就是可以了解这个焦虑症的服药情况跟其他疗程比较不一样。那至于在这个心理治疗方面呢，我们也是针对 造成焦虑的这个原因呢，我们一样是对症下药哈。我们来先要来探讨是什么情况呢造成了这个焦虑症哈，然后呢也是设法针对这样子，不管是性格啦，还是环境啦，还是家庭啦，各方面的，那我们分门的来针对这些问题来做解决。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有几个指标呢，让我们知道说是不是已经得医治了，或是说有没有得到改善。那当然啦，第一个就是看这些焦虑的症状呢有没有再次出现，或是说它的频率有没有降低。那另外呢，就是看这个患病的人呢，他的认知呢，或是他的社交能力有没有回复到原来的未发病以前的状态啊，不管是他的工作、他的学习啊、他的人际关系啊，或是他的想法有没有更正面啊，好这些。然后呢，在他的生活上呢，是不是觉得呢很有希望啊，好很乐观啊，然后可以很轻松啊，很享受他的生活。那这个就是最理想的状况。所以这些就是我们来判断焦虑症治疗有没有达到效果的一个这些指标。
呀，是的。所以你们会透过药物治疗、生理治疗和心理治疗这几方面的方法来帮助他。
甚至有时候还会有行为治疗，就是我们可能需要透过行为的改变来帮助这些患者，或是说教他们一些放松的技巧啊跟练习，然后慢慢从他们的生活当中练习这些技巧，好叫他们可以慢慢成为他们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嗯，是，好的。那我们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呢，仲老师会再跟我们详细的谈一谈这个恐慌症的治疗和改善。
好的，没问题。
好，那亲爱的听众朋友，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母亲就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在我迷失方向时，它会指引我，照亮我，走向光明。
母亲就像秋月中的明月，在我孤独无助时，它会陪伴我，支持我，给我充满信心。
比大海更广阔的是母亲的心，
比天空更浩瀚的是母亲的爱。
欢迎收听母亲节特辑，看哪，你的母亲。
5月6号到12号，拥抱每一天，为您播出。